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可以帮我安排面试吗？我是 Charlotte，
我是 Pink， 嗨
，Hello Pink，
大家早安。
今天我们很特别哦，今天不是闲聊。
你说每次听到我们两个都以为我们又要开始
我对我们就是说
闲话家常，没有没有，我们今天是正经的。
为了不负责任，就跟大家说我们都在闲聊。
没有，我们也是带给大家很多职场上非常受用的观点。
对，希望大家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听听我们，可以稍稍解惑一下，
然后就会迎刃而解。我们也是一个平安的幸运符，
好正向的开始。
没错，我们每天上班都要非常开心哦。
那是因为快要放假。
对啦，废话不多说，我们赶快进入重点。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很特别的来宾。
对，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一位正韩网拍女装品牌 Gizmo 的品牌创办人 Sing。
嗨，我要跟大家直接打招呼吗？
可以可以，简单来说就是老板。
对，没错。
没有，我们现在就是老板也是员工，所
以要做。请 Sing 帮我们稍微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Hello， 大家，我是 Gizmo 韩货女装的创办人 Sing。那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其实因为我之前是有在广告代理商的经验，
嗯，对，
对，所以其实因为今天邀请我来嘛，就是会希望说，除了我现在在既有女装网拍的部分，也想要聊聊之前关于在代理商工作有没有一些帮助啊，
对，
还有一些有没有加成上的方法可以提供给大家，这样。
因为其实我觉得性算是成功的案例吗？
算是吗？
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下去做，可能就不会像你这么快有一个很不错的成绩，应该这么说。
你说做韩妆品牌吗？
就是在经营网络这一块。
网络这
一
块，对，确实现在就是变来变去，头有点痛。
因为工具很多，所以你变成说你吸收要快，然后你自己要主动去了解，
嗯，
然后不只要会，你还要比别人很会，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不是这么之容易，
而且好像是还要找到很多突破口，然后去做出差异化，才有可能让自己的品牌有一些市场区隔。
对，我觉得现在就是做小众市场，像我们家之前我自己在买韩货啊，或者是网拍的时候，都觉得很多都是可能 S 到 M 号。
嗯，
那像我自己后来出来做的话，因为我自己本身现在是 L 号的代表，
哎，这可以说吗？
可以啦，可以啦。生完小孩，我现在都觉得哦，我可以大。
看不出来是个妈，对吧？
没有，是韩国的尺码特别小，他们都是瘦的跟什么一样，骷髅头。
对，
日本也是
很扁身。
对
对，因为像我们觉得我们台湾的女生比较多是，其实她是比较像梨形身材，
嗯、
就是
圆润一点。
对，就是比如说腰很细，可是可能臀部比较宽一点。
久坐。
对，真的，我们办公室就是久坐，
没错。
所以那个日渐来讲，就那个屁股就越来越大。所以
听起来不错啊，有不好吗？
还有抓到 key point，
没有，就职业
长辈很喜欢，
很会生嘛，
对啊。
但还好啦，就是我那时候就觉得，我想要把自己定位成，就是可能跟一般的网拍来讲，我们可能是比较偏 L 号 size 的网拍，
比较实穿的服饰，
对，
我觉得，因为很多网络上很多网拍，像我们自己女生平常要刷会逛，看起来都很棒，就应该说model 很美，
对，
可是真的，我跟你说
，model 真的很美，
消费者都会有一个心态是，她那么美没错，但我可以穿成那样吗？答案都是不行，所以我就不会想要买。
哦，真的吗？大家会这么容易放弃自己？是我以为大家都很有自信。
可是我觉得
我个人是，
我觉得有分两派，有一派是觉得哦，就是看 model 穿，我穿起来应该就是那样吧，就我就会直接下单。
啊，你说很有自信的消费者
也不一定，就是他可能觉得model 跟我差不多之类的。
懂，
对，就
这样他会幻想破灭，然后来客诉之类的吗？
偶尔，
这也是会有的。
就是比如说 model 160，但是他可能155或153，他就觉得可能长度不符，
那五公分也是有存在的，
对，所以默就会跟消费者说，那其实你可以把你之前觉得还不错的网拍的尺寸你截图下来，比如说我就会说，那153公分的女生你可能就全长不要超过88。对，就是做久了，就是帮大家，
这真的是蛮 detail 的。
对，就是后来因为看大家退换货，我都会询问一下说，为什么退换货？大家就说其实尺寸问题。那我就会说，那我教你怎么看尺寸，这样你不管是在我这一家或者在别家都比较不会踩雷。
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很大的学问的，因为算是我自己的身形，算是一些比较奇特的状态。就比如说我在虾皮上买衣服，我一定是会先问卖家说推荐什么，但因为我身高体重就是一个奇特的状态，就是其实我是蛮瘦。 瘦，但那个数字不漂亮。
我觉得 Pink 感觉是可以穿女装的尺寸，对不对？
他肩膀其实比较窄，
对、
就是中性，
就是我的那个
骨架比较小，
对，骨架比较小。然后反正每次我报我的身高体重，他们都会推荐我
很
大
的。
然后我自己想说，是吗？然后就是实验，
那你会下单吗？
就是有时候会相信他们推荐，然后后来发现好像不用那么大，然后就是后来就会自己降低尺码。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有没有什么你在摸索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分享的？
就前面花很多钱呢、啊。就自己在当消费者的时候也是花了不少钱，
对
对，然后后来就发现我自己觉得，比如说我在买一些以前还没创业的时候就很爱买韩货嘛，那韩货坦白说对我们来说就是比较高单价，就一件就一定要1000多块，
舶来品。
就自己虽然现在在卖，还是会觉得哦，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他如果一次买到4-5件，其实是一个蛮大的负担。
对啊，
对，所以我觉得与其是这样，那你就是在买之前搞不好就先了解自己多一点，就比较不会踩雷。所以我现在其实会比较，也不是说教大家，是觉得说哎、那怎么看说那个尺寸怎么选。对，那其实一刚开始比较辛苦，刚开始在创业的时候可能比较不会看的消费者比较多，可是慢慢的一来一往，其实我们家很多熟客的话，
就有个大数据，
对，他其实就大概就知道他要买什么，或者是他第一次来工作室试穿，后来他就知道哎、那他喜欢怎么样类的，
就一定要先一段时间去培养、
对对对，
然后就会给到消费者想要什么。
对对对，
但如果我是以一个就是花很多钱的过来人的身份来跟你分享的话，因为刚刚Pink有提到一种，
对，
他是去虾皮，
对，
因为像如果说像在 Gizmo 这样的网拍、它会有很温暖然后很灵动的客服小编可以回应你各种讯息、可是虾皮通常很少，有些甚至是淘宝货，
对，
所以他的客服可能就是很知识的回复、我觉得最快速的方式就是假如说你今天在虾皮上面买一件 T 恤、你就去你衣柜里面找一件你觉得版型或者是材质看起来比较相似、你直接去量你那件衣服的尺寸，
是
这样是最快。
可是我跟你说大家都没有尺、
就是表示钱花的不够多，
就是其实
家
里就有，
便宜啊，那
我家里就有
皮尺而已，不是吗？
因为我有遇过小客人说，可是我家没有尺哎、所以我就跟他们说，可能文具行啊，其实那个就是10块、15块、而且不然你去 IKEA 就是有时候可以拿那个免费的。
我想到你下一个月的计划，你可以随货送那个量尺布，
之前原本要送好不好？可是因为我喜欢的款式，这样做下来，你知道一个多少钱？
哦，那一定要有一些起定量吧，那可能要100块要吧一个。
你可以压到50-60，可是可能、
是
可是都要量大、
量大就有很多钱。
对，
我后来都用了一个方法，就是因为我就是会常常买那个 Uniqlo 的速梯嘛、然后它上面都会有那个官网上会有 尺寸表，
对对对，
我就直接对那个，我就因为我知道
截图
每个尺寸，我都知道我这个穿会太紧，或者会太大，我就是对 Uniqlo 那个当我的那个比例尺。
我觉得台湾男生现在好像都是用 Uniqlo 当比例尺、
我
先生也是，
我觉得好像也蛮合适的。
对对对，
因为就是亚洲人的体型。
所以迅，你是现在是除了网络电商之外、也有实体店面？
对，我们不算店面，我们就是有一个工作室、就是我们平常会在那边包货、捡货、出货、那我们就是另外有一个空间，是我们可能在上新品的时候可以让消费者来试穿、
但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工作室、
就是花了不少钱。
哦，对，现在好像都是这样，我之前买衣服也是想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然后很贴心的服务、因为就像我们刚刚最一开始的问题，就是大家很想试穿，很怕买错，然后那些逆物流什么的很麻烦等等的，所以有这样的空间我觉得就舒适很多，而且还是有些人习惯用那种过路的方式去买衣服，
会啊会，
所以就应该还是会创造蛮多客源的吧。
可是因为我们的点其实在巷子里面、然后我们靠近捷运的新埔站那边有一个算是黄昏市场还是早市、然后有时候因为之前比较早上班，我大概9点，然后就会有很多很可爱的婆婆妈妈经过，她就会突然开门哦、她就说我可以逛吗？然后我就跟她对眼，然后我就说阿姨可以逛一下这样。他说没有没有，帮我女儿买的什么之类、我们就开始闲聊。
你要说阿姨也可以穿，
对，跟姐姐一样这样子。
对
对。
那我想问迅啊、就是你是一刚开始是怎么样决定自己创业的？因为比方说你一刚开始就有决定说我要做电商吗？还是我要有一个工作室？你是因为什么契机才决定说我要自己创立一个品牌这样？
其实我觉得这个契机来的蛮刚好的，因为我其实在前一份工作做比较久，就是我之前在广告代理商就大概做了6年多的时间、
真的蛮久的，
真的蛮久的。然后不加上之前自己实习的时间，因为我以前就是做广告投放的实习生、就是大 三的时候，所以后来就觉得哎、欸，在广告还有数位这一块已经做蛮久的时间，然后那时候也是做到主管职，可是后来就发现 自己觉得可能好像自己有点停滞不前。
哪一种停滞？
自己的人生吗？
对，就有一点点，因为应该是说我们广告业其实大家来，因为我前老板他是喜欢白纸、你懂吗？就是大家可能他喜欢就是大学刚毕业的，所以我们后来比如说一直在带人带人，前面你会非常有热情、然后带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你都非常热情的教导，可是因为广告业大家也知道说做的时间大概就是顶多半年到一年，其实一年他可能就会被叫为 senior 或者是对资深的嘛，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就是六年的时间，就是后面的三年就会
你是资深中的资深，
就是会有一点点觉得说哎、欸，好像我一直在做 training 的事情，就是一直在做训练跟教导、可是自己好像没有太大的进步，对，然后后来也是一个蛮可爱的契机，就是那时候结婚，
对，
然后老板呢可能就觉得说之前都让你就是可能晚上十一二点才下班、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干脆就请一个月的婚假，
哇，好赞哦！
有新婚假吗？
有新的，有新的，对。然后因为我前老板跟我有点算是，就是偶尔我们也会聊一下人生的规划，他就说不然你那一个月你要干嘛？他就真的有问我，就是说
生小孩，
他管你很多哎、欸，
没有，因为我们其实私底下也算之前算认识嘛，就是他是我实习的主管，当时候对，然后我就说我真的不知道干嘛，他说不然你去批货好了，不然你去学批货，你去韩国。批看看嘛，是我前老板就有点开启，我想说好一个月真的也不知道干嘛，
应该是你原本就有这样子的就是兴趣或想法，
有兴趣，然后他知道他就觉得那你一个月要不要去看看，因为他赌我一定会就是还是回来上班殊不知我去之后我就跟他提了离职，
哎、欸，他手腕很高哎、欸，他其实是想要
换一张白纸，
指你的指你心里的那个水啦、但殊不知止不住，
对，止不住，可是提到离职大概也是过了半年，也是蛮久的。
哦，你是说做完半年之后你才提离职？
没有，就是提离职跟真的离开、大概是半年的时间，
就有一个缓冲，
所以中间应该是有很多纠结的部分。
对，就是来来回回的。
那这个心路历程可以分享一下吗？什么推力和拉力分别是什么？
可能老板就会说，就是你这样子的话，他们就会空降新的主管哦。这样子，
那心路历吗？
空降新啊，关你什么事？
对啊，
如果都要离职，
他是不是觉得你会很在乎这些？
我的确会很在乎哦。对，就是因为毕竟
了解你的个性，
因为毕竟团队算是我面试进来的人，对，也是我带的，所以就会有一点舍不得，所以才会拖了半年嘛。
但我觉得这个契机本来就是不管怎么样，你可能离开一个环境，你一定会有这个时间点。
对，
只是说你到最后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去说服自己说，其实你就是可以安心的离开，然后去发展一个新条路。
我觉得。因为现在其实也要过年前了嘛，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应该有很多转职的想法。其实那时候我先生就跟我说，他觉得因为我算是公司的早期的草创的人之一嘛，他就说其实如果一家公司没有你会倒，那这家公司很可怕。正常公司应该是要有人来流动，所以你不要把自己想那么重要。我说我没有啊，我没有把自己想得很重要。他说可是老板可能会用这样的语气让你觉得，对，他说不要这样觉得，而且你做了六年多，你本来六年多应该就要换新的工作了吧。
对，
所以不要觉得说你离开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我就觉得哎、好像也是，
对，
就是自己觉得哎、我好像也可以去做别的事情看看了，这样子。
那你那时候的老板他就这样子接受了你的说法吗？
没有接受啊。
哎、真假？
对，所以最后呢，因为老板跟我有点私交嘛，然后最后就是动用就是我先生出来，
说叫爸爸妈妈来着，
就是类似
坏人给别人当，
就是因为我当时候其实有一点点有，我有跟我老板说我兼职卖卖看，他也知道我其实后期的时候其实有兼着做韩国连线这样，然后因为我之前可能真的都会从东大门回来哦，比如说凌晨三四点，隔天才去上班提案。所以我就维持了这样大概也是三四个月，那我先生看就觉得哎、不行，他觉得
他应该看很心疼吧，
对，他就觉得说你就是只能择一，不然你的身体也会撑不住。对，所以后来我也觉得说哎、对，然后我先生很可爱，他说不然就跟你老板说，如果真的不要让你离职的话，就我们可能会离婚。没有啊，后来就是这样子跟他讲啦，
互相请了，
对，互相请了。因为其实跟秦老板私交还是不错，所以他后来就好啦好啦 OK 啦，放你走放你走这样。对，
原来那我想问，因为你 从创业到现在大概有多久时间、嗯、
其实很久耶、欸、已经4-5年了耶、欸
欸、这么久
是不是不觉得时间过这么久？
对 啊,
對啊、哦、
那很年轻耶，是超年轻的老板
、欸、也嗯，可是现在其实很多年轻小老板耶、欸、
对啦，是，
但年轻小老板可能是家里有钱啊对啊
对对，有可能，因为我算是把我前面赚的钱都直接投进去嘛，嗯，对，所以可能前面嗯是有点小辛苦啦。
那你像这几年、嗯、这4-5年，你有没有觉得什么东西算是你决定创业之后你反而更看清楚或者是更熟悉的一些技能或者是心态一些想法、嗯、有没有？
我真的觉得，因为我其实前面创业有一点点突然，嗯，应该是说我有点是为了要离开前一份工作，然后又想要卖衣服，
有一份冲动，
对，有一个冲动，可是我后来觉得
跟结婚一样，
创业就是要靠冲动
对，可是冲动的结果就是你要负担很多东西嘛，比如说前面没有想到说金流要扛这么大、嗯、对，因为像是我们如果做网拍女装，女装还有分，比如说像我们是韩货可能比较高单价、嗯、那你跟中国的陆货来比你就差很多，像我们在做韩货女装，其实前期如果你没有50-100万的现金的金流会很辛苦。
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嗯、
对，这是我前面没有预料到的，因为我后来才知道说啊，对，因为比如说消费者信用卡刷卡，可是跟我们真的领到信用卡公司拨款下来、
哦，那还要一段时间，
7-14天。
对，
所以等于说那7-14天，我都要先把自己的钱拿去垫那个款项，
没有就跟消费者说、嗯哦，我们不提供刷卡服务。
你就不刷卡不可能吧，就是现在大家都刷卡、啊、90%以上 95% 啦都刷卡，
现在还要 LINE Pay 咧。
对、欸、我很早就有 LINE Pay 哦，但3年前就有
炫耀啊炫耀，
对，
眼光很远
但这样你有后悔吗？就是你做了还是就是熬过来了，但如果当时如果考虑那么多是不是就不会开始创业，现在可能还在那个广告公司，
有可能欸，有可能。
所以一路走过来你算是对自己的这个决定觉得嗯还算是值得，
值得，但可能现阶段会觉得，因为比如说像我现在有小孩，我就觉得我现在现阶段有小孩、嗯、然后人力不足的情况下是不太适合做这一份工作的，
就变成说你可能要重新规划你的生活，
对，我要如何让它平衡是我现在人生的课题。嗯，
这真的不容易啦，因为有的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嗯、
对，我觉得是耶、欸、
但就不用真的逼自己太紧，因为就是会变化，所以你一定要调整、嗯、不然你一直死硬照着你的计划走也是很可怕，可能会拖累自己然后拖累身边的人。
嗯，也是，
我觉得可以期待小孩赶快长大请他来帮
忙，我每天都
请他包货
请他，对，他包货
因为蛮多朋友都会说哎、欸，那你可以把小孩带去工作室吗？我说他现在只会爬那我不可能让他
还很久，
对，在灰尘里面爬吗？就不会，就是
一定会有，
对，衣服会有
箱子啊什么的，
对，那我也不太可能、嗯、所以就觉得哎、欸，大家说职场友善，可是我觉得也 OK， 可是要看你的小孩跟你那个职场环境到底适不适合真的带小朋友来，
对，还是要一段时间、啊、
对，我觉得真的要一段时间，
哇，真的是不容易耶。那你之前你说从创业到现在大概有4-5年的时间、嗯、那中间应该有来来去去的员工、嗯、对吗、嗯、
对，
那跟你以前在当别人员工的时候、嗯、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或者是好像更能理解以前的雇
主，有没有换个位置就换了脑袋？
我觉得绝对会
他刚刚是摇头然后又说会
绝对会，因为你当老板你就要去思考说这个员工就是你给这个薪水跟他的贡献值有没有成比例，
变得 会 更需要去精算，
对，因为我觉得这很难，是因为就是我们虽然都比如说以前我们当员工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老板可以很体恤我们、
嗯、
然后或者是跟我们就是带人要带心、嗯、其实我们以前当主管的时候也都被人家讲就是带人要带心、嗯、可是你当老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点两难，就是你很难，因为如果你今天跟他私交又太好，就是你无法去很客观的为他的工作做一个正面的评价。嗯，怎么说呢，比如说因为像我前期可能都是朋友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客人来投履历、嗯、那时候我就很尴尬想说要不要用，可是后来我们就用了
一个可以讲真话吗，
对，就有点这样子、嗯、就是比如说我前期可能会觉得嗯，他可能没有那么适合，可是他好像很有热忱，那我觉得来试试看、嗯、可是后来的结果都不好，所以 我觉得啦，就是 应该是说我们在请员工的时候跟对方、嗯、我们都会有一个彼此，我后来都会做一个考核表，我会先给他看、嗯、就是面试如果我们聊得来我会给他一个考核表，这个考核表是我们在这三个月或者是这一个月当中我们互相彼此来看看我们适不适合这份工作，
就是我觉得是很必要的、
嗯、对，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女生可能对网拍还是有点憧憬，可是她进来她就会破灭、嗯、而且是大破灭她可能觉得、欸、就是穿美美的拍照，可是殊不知在美美拍照之前她可能要先预备要穿什么要拍什么要准备器材、嗯、你可能要大包小包的出去
寄货的时候还要推推车
还要推推车然后力气可能还要很大、嗯、然后你在包货的时候讯息会一直来一直响、嗯、对，就是你要身兼很多个职务跟技能、嗯、对，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哎、跟员工之间当然也是我们就彼此也是定好一个停损点，就是他觉得 OK 那我们就继续，那我会很明确跟他讲说、嗯、那我期待你这一两个月当中你可以学习到哪些，我会列一张表给他、嗯、然后让他比较心里也知道说大概他怎样可以怎样不行，对，因为像我前期我可能没有想到说哎、欸，有员工不会用 Excel，就是我可能没有预料到这件事情、嗯、那后来就是变成说我在教导时间可能会花非常久，那一来一往他可能会觉得哎、欸，我的口气可能没有那么好、可是因为这是我前期可能没有想到、会有人
会遇到的问题，
对对对，那我也觉得对他很抱歉，可能是他其实不太适合，可是我还是让他来，
懂，
对，我后来就觉得不行，我们还是要就事论事，公司还是要分开，
就是应该还是要看他一开始的职能到底有没有符合这样的职能，
对，或者是他其实就比较适合被拍照、嗯、那他可能就是我们可以用 part time 的方式做兼职跟他做配合啊，攻读
就可能他只负责某部分的工作内容、嗯、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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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因为我觉得要真的要当网拍的正职是非常辛苦的工作，你可能要会包货会出货会剪片，
就跟 Seven 的店员
真的，然后要会直播然后还要很会有热忱的当客服，这真的是我觉得我现在想下来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这真的不容易，
嗯，不容易，
对，就是这个是很容易发生在创业初期嘛，因为团队比较小的状况下等于说一个人要身兼数职，
对，嗯，因为我们毕竟也是小公司制、嗯、就是我们也是三到五个人以内，嗯，对，所以就变成说比较扁平化，不会像是一般的大公司说就是每个人的职务很分明，
就细分那些工作内容，
对,、
嗯、對，那你有想象说你的公司某一天可能会变300-800人，
没有耶、欸、这太我觉得很困难，而且我觉得以台湾现在的市场来讲更难、嗯、
对,
对，就是我觉得现在消费者比较偏向于他喜欢某个品牌，可是那个品牌可能是老板娘本身，这是我后来觉得难做的地方、哦、就是现在我觉得以韩货或者是网拍来讲好像老板娘都要露出来，就是要露脸、嗯、要成为自己的品牌、嗯、可是对我以前在做幕后就是看数据的人我会有点觉得有点辛苦、嗯、就觉得哎、欸，我其实不想要直播露脸，可是大家又想要看板娘穿搭、嗯、那我觉得有时候会自己卡在说我到底这样好吗，可是这好像不是我想要的，
那最后呢
我就会偶尔露偶尔不露
听起来怪怪的，
怪怪的，
他露脸的时候收视率都特别高、
哦、也没有，但是因为我原本就想说、欸、自己也要去拍穿搭什么的、嗯、可是就觉得嗯，好我努力，可是可能就嗯，就是这个中间当中有点拉扯啦，
所以你觉得你学的比较多的、嗯、或是就是带领员工这一块、嗯、还是说你自己个人可能在掌握上，说我们刚刚说的嗯，本来都待在幕后、嗯、然后后来又在幕前、嗯、你觉得哪一个是你掌握的比较好的，
我觉得
创业之后
我觉得幕后可能还是比较适合我、嗯、对，因为像我觉得我在创业刚刚有讲到就是金流的部分嘛、嗯、就是金流带电量很大，再我觉得物流也是，就是当老板你要真的变得很会算计，
就是你的那个
计算
应该说你脑筋要非常清楚，
对，因为像是
需要很清楚，
空运的成本就非常贵、嗯、大家也知道就是之前的疫情过后、嗯、可是疫情过后其实还没有调回来、嗯、因为乌俄战争什么的、嗯、就是那个油价会一直上涨、嗯、所以其实老板要变得很会算，是比如说假设现在空运韩国来台湾可能一公斤就大概要160左右台币，
哇，
还不含关税，
那不便宜，
对，就不便宜，
因为衣服是最重的东西，
对对对，尤其是冬装、嗯、所以有时候没有细算你估那个价，而且我们有时候又玩那种什么单件免运啊，然后两件几折、嗯、很容易一不小心
不，
对，你那时候想说哎、欸，应该业绩不错营业额不错，可是你事后结算会发现啊没赚钱，
嗯，就净值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好，
对, 對，就是可是因为营业额很高嘛，可是你后来去细算发现、嗯、哎呦怎么你只是过一手，你的钱来了、嗯、又出去了
我这样听下来可能是数学变好了
、哦、对，数学有变好
就国际贸易的话就是要追这个产业的趋势，
对啊，就变成可能说你的 Excel 公式要写在那边，然后你现在一公斤多少钱，然后 key 上去你就有办法去看你的净值多少。
对，我后来就真的是这样，我后来在定价的时候我就必须要跟自己说不行不行，如果我佛系定价、我觉得哦这件应该多少钱，那真的不行，会完蛋。
做老板好像真的不能凭感觉，
不能凭感觉，你真的要数据化，
尤其是你可能要养后面的员工的时候，你就开始要在乎很多。像刚刚信有提到的是说、你怎么样能够跟员工保持良好关系、然后你又要好像就是 buddy buddy， 但你又要公事公办的时候，我觉得这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地方。
真的，而且要付给员工的薪水不是只有员工拿到的薪水、就是还有那些劳退什么东西，就是其实是更大的成本、
有的时候还有就是一些福利什么的。
对， 對，大概因为像
增加幸福感，
像我那时候在请员工的时候，我先生哦他就直接说你一定要给你的员工至少一个月的年终哦。我说哦好，我知道，我会努力存钱。他说因为你之前就是这样过来的，你就会不希望你的员工领太少钱、而且因为现在通膨、
对
对。可是坦白说，因为我们公司规模没有很大，我前面真的坦白说我没有办法给到非常好的薪水、而且因为我的员工刚好都是刚毕业的，
就是以合法的条件底下，
对对对。那我后来想说也没关系，就是他如果接受这个薪水他 OK 的话，我应该给他的是他更多的技能。
对啊，就是大家一起努力，然后在这中间学习，
对，或者是奖金这样。比如说像我前面几个员工，我都觉得他们非常努力，而且是真的很适合做这份工作、那我们就会用奖金制，或者是再来是他们，我觉得工作技能都不错嘛，就直播也 OK， 然后也会写企划、想企划、搭配什么都 OK， 我就会教他们广告。我会真的带他们做广告。
哇，这最值钱。
对啊。
对，其实真的是因为我想说他们应该会想要往下个领域走。
对啊，
因为我也其实没有想要绑住他们，我觉得你们在这边大概一两年也差不多。对，
因为这个产业就算是一个快时尚的产业。
对对对，
就是说你如果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力气、你就可以跟别人竞争。
对，
就不应该只是真的单单只做小编的事情，
没错，
就是可以做一些像你说的幕后。
对，因为其实我之前两个小编刚好真的都非常适合做小编，他们也很会剪影片那些嘛、我就说哎、那你们可以开始投广告、我教你们怎么看 GA， 就是看数据的东西、他们就觉得这个还蛮好玩的，虽然后面可能觉得不好玩，可是前面前面会觉得，因为我有一个小编，就是因此他会想要看数据，他就转换跑道、但现在转换跑道了三四个月，他可能觉得哎、好像自己没有想要那么看数据。对，
他需要一些时间的累积。
通常呢，因为一刚开始接触到不熟悉，都是会有这种
新鲜感。对，就一阵一阵的这样子。
那自从创业之后，你觉得你算是很会跟员工相处的主管或老板吗？
我觉得我很不会耶。
是吗？你人蛮好的耶。
可是
你好像都是在讲好话、然后人家随便讲好话你都会接受那一种。
可是我在工作的时候比较严肃。
那这样很好啊。
可是员工不一定觉得好。
那你是不是其实是装出来的？就是你其实心里很挣扎，会吗？
我会。我跟你讲，我每次就是念完他们哦、我都会小难过一下。而且我晚上
还，我刚刚是不是太凶？
对，然后我在打默默打讯息哦，打很长，然后想我要不要送出。我跟你讲，我是会念完，然后就觉得比如说有一次很好笑，就我两个员工、他们在做那个季报，
对，
然后呢，他们就做第一版给我看，然后我就一看，想说怎么那么不全面，就是他季报缺东缺西、然后数据也没有贴上、我想说不是他们两个平常会做的样子、然后我就想说这个很不 OK 哦，
要了解一下，
要了解一下。然后我好像我觉得我没有打得很严肃、可是他们一看到那个讯息吓到、他们说他们都吃不下饭、午休时间看到我打讯息吃不下饭。
还是因为你平常人太好？
也没有，可是后来才发现他们传错版的，就他们传错，他们可能内部他们两个人在做的时候第一版这样子。我说哦 OK OK， 就是误会一场。
他们自己有发现吗？
有，后来是他们发现、他们说那不知道他们刚刚吃不下饭的，就是觉得自己很好笑，
到底在干嘛？
对，刚刚那边纠结，想说老板是觉得我写的不够好吗？后来发现只是传错档案了。
但我觉得这样没有不好，因为我身为一个员工的角度，我也是时常会被老板或者主管吓到。
吓到吗？怎么说？怎么算吓到？
没有，就是有时候主管或老板传了一些讯息、或者是他正在打字中、我也觉得很可怕。
哦，你说那个正在打的时候会看到，对不对？
对，点点会浮动，
就很可怕。但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就是对于职涯发展一件不好的事情。就是有压力代表说他重视这份工作。
对，没错，
我也觉得。可是我觉得也要看员工会不会这样觉得
哦，
因为可能有些
心态很重要、
对，有些员工可能他比较 想要你私底下讲
啊，这真的好难做。
对，
就上班就上班，
这也不用。我觉得这也跟员工无关，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相处就是这样。
对，
像跳 Tango 一样。
对，一来一往，一来一往。
什么要有经验是不是跳 Tango？
没有跳
Tango。我觉得这真的不容易。
对啦，不容易，
因为有时候可能在带人什么的、嗯、然后就像你刚刚讲的、嗯、我觉得你同时要展现你的专业，然后你又不希望说对方会错意说你其实是个很严肃的人、嗯、然后没有办法开玩笑什么的、嗯、所以我觉得这真的
蛮难拿捏的。
那你有发生过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经验吗？就可能你可能说的其实、嗯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样，又或者是说他们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觉得蛮印象深刻的、嗯、就是可能刮目相看啊，或者是
应该是说有分两种，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正职员工，他可能知道说哦他们可以往下一步了，
对，
那他们就觉得哎、欸、原来有这么多东西可以看
啊、
对，因为像有一些工读他可能就只能到包货跟
哦，他觉得他是来当就是傻瓜小帮手的。
对对对，那他可能我就会有时候我比较 gable， 我就会说哎、欸你其实这个工作工读很容易被取代，你要不要再多看一点、嗯、那我觉得取决于他们每一个人、嗯、有些人会觉得、啊、哦，我就只是想要来领这份薪水、啊、我只是想要来当包货工读生、啊、那我就觉得哦 OK， 那我知道点到为止、
嗯、
那我就会期待他说那他要如何聪明的去包货跟出货，
就是专注在他这
对对对，他可不可以不要那么累，或者是脚步速度再快一点、
嗯、
那我就觉得那你的部分那就到这样子、
嗯、
那如果想要更多的话我就会不吝啬给更多。
嗯，
对，像之前、可能我们家正职想要去上一些课，
嗯，
线上课，所以就买给他们这样子。
哇，教育训练、
哦，
对，教育训练，
你也兼 HR，、欸、
对，还要兼人资，
这真的不容易。我觉得如果说在主管或者是老板替员工想到下一步，是真的蛮不容易的事情，
嗯、
要进一步了解，然后还要找适合他们。
因为像我都跟他们讲说，比如说，这些都是你们的过往的经历，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有一件大衣卖得很好，可能卖了300件、
嗯、
我说这个都是我们一起做下来的、嗯、那你的履历表就会很好看，因为你的主管你未来去面试的公司可能说哈，你可以卖到300件的衣服，
嗯，
那你做了什么他们都可以讲得出来，比如说他们做了哪些企划、
嗯、
然后如何跟我一起谈选品，
嗯，
就是因为我们刚好那个大衣是我们自己做的嘛、
嗯、
所以就知道扣子啊布料选品跟我们去挑 model
参与那个过程，
对，然后还有挑场景跟摄影棚什么的、
嗯、
对，我觉得这个是有助于他们之后的职涯的发展这样子、
哦、我觉得信也提到一个重点、
嗯、
就是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自己会觉得说自己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好像没有什么成就感、
哦、
好像就是主管叫我做我就做、
嗯、
但其实你没有想过说其实你回头去看、
嗯、
就像你刚刚说那是他的经验、
嗯、他的资产，
因为别人不一定有这样的机会去参与这个整个过程、
哦、
即便说哦，今天 leader 不是你、
嗯、
然后做决定的不是你，可是其实你就在旁边从中协助，
对，
那你看到整件事情从零到一百，
嗯，
那就是你的优势了，因为有些人根本连看的机会都没有，
嗯
嗯，
那就是最后一步你自己再去写履历啊、
嗯、
或者是说你在面试的时候你怎么去包装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也是很重要，
嗯，
所以大家都觉得啊那是别人做的啊跟与我无关，
对，
其实不
对，
可是对，
不能这样想，就我就会跟他们说，因为刚好他们两个都是这算是他们第一份正式的工作、
嗯、
对，所以我就会说哎、欸，那你们可以把能学的能拿的都拿走，我会是这样觉得、
嗯、
就是从我这边你们可以多拿去的就拿去、
嗯、
这样，嗯。
那我想换问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啦，因为大家不是都会说创业的失败率很高
超高，
对，可是现在看您的成就想必是算是成功小成功，
你可以看一下 IG 的追踪人数
对，就是我想问说你有没有在这个过程中摸索出有没有一些成功的要领，或是说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是可以让你在创业这条路上是走得比较顺畅，然后到现在坚持4-5年都还可以持续前进、
嗯、
而不是就是放弃这样子。
嗯，好，你说是要给想要创业的人的一些想法或建议吗、
嗯、
就是要
都可以，
对对对，
给自己给大家都可以。
哦，我其实那时候判断我适不适合做网拍，我自己给自己一个评分表。
真假？什么时间点、
就是、嗯，应该说我那时候不是说就是要不要离职的时候嘛、
嗯、
然后跟自己去批货、
嗯、
我觉得如果以女装来讲，我们现在以女 女装，因为创意市场好大，我们先以女装来讲，我就会想说哎、欸，你自己是不是会被朋友问衣服哪里买的人。嗯，我觉得这第一个很重要、嗯、
有没有这样的特质，
就不要硬创。
对，真的，因为会失败很多都是你觉得自己可以，可是其实不行
啊，别人眼中的你。
对，所以我觉得因为像我们看自己跟别人看你不一样嘛， 对不对？所以我那时候就会自己评估，想说因为我去连线的时候就第一次可能哎、欸、经验还不错，嗯，可是我就觉得哎、欸、那只是朋友来有点算帮忙吗？捧场、嗯、所以我自己不会觉得说我的朋友是我第一个的客群。
懂。
对，所以我想要找的是喜欢我的衣服眼光的人。嗯，对，因为这不太一样，因为朋友一定一刚开始
就是同频率的，
对，
外面的消费者。
没错没错。所以我自己觉得如果要创业的话，你可能要想几个，就是比如说我刚刚有讲到嘛、嗯、就是你可能要是朋友的眼中那个会买衣服的人，就是会被问哪里买、嗯、再来就是你要思考自己的强项会是什么。因为像我之前在广告公司，
对，
那我之前是做就是电商网拍投放 FB 加 IG 还有 Google、嗯、那我可以明确知道说我投一块钱我可以赚多少钱。
懂。
我可以这样子，就是我可能以前工作的关系，所以已经大概知道说哎、欸，我下多少广告预算我大概会带来多少营业额、嗯、对，那我这样子就一个基本的底，我就大概知道说那要怎么去做好的广告素材。我觉得这也很难、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就是创业失败率很高嘛，
对，
那第一个你是选品要很重要，所以你有没有好的眼光。嗯，再来就是你要会行销，那行销你可能要评估自己哎、欸、会不会投广告，因为如果你假设你不会投，你就要花钱请人家来投。
对
对，可是前期可能
现在的市场是绝对需要
广告。对，那如果你不会投，那你未来一定要请行销公司或者是请小帮手来投嘛、嗯、这也是一笔开销。再来就是你能不能，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进货的成本的计算，还要会看财报，因为很容易一不小心就赔钱、嗯、所以我觉得数据数字力也很重要。嗯，对，如果你是平常不会看数字，会觉得哎，一百跟一千
不够敏锐、
欸、对，不够敏锐，可能也会有点辛苦。
懂。
对、
嗯、我这样听下来我觉得好像先决条件有两个、嗯、就是技能跟兴趣。
哦，对，
就是你刚刚说的你可能本身就会有行销的经验、嗯、然后你有投递广告的一些专业知识等等的，然后再来是你真的对这个产业有兴趣、
嗯、高度的。
所以如果说现在正在听我们这一集的听众朋友，其实你如果说你有想要往创业这条路发展，你就应该要首先去评估你自己有没有这样子的要件。嗯，就你本身哎、欸、有没有创业，假如说像我们今天聊的是这个网拍、嗯、那你对于广告这一块你有没有熟悉或是兴趣，那你有没有办法去投入一些成本，不管是自己进修也好或什么的，有没有对象可以去请教，这都是很重要的。不是说我一股脑儿，我的热情我的冲劲然后我就决定要去做、嗯、那真的就像刚刚Pink讲的失败率会很高。
对，
就是冲动是重要的，
对，
但是你要审视一下自己还有没有欠缺什么技能。
对，然后实际的你有没有资金，然后你需不需要租一个地方。嗯，对，因为像网拍女装就很需要一个空间，
它变成是说你要很有观察力，因为你多方的你得自己先建立起来之后你可能才可以去雇用员工。嗯，所以在那之前零到可能 maybe 三十四十你都得靠自己。
对对对，
除非你很幸
运，就是一人公司。
对，除非你很幸运有帮手可以帮你。嗯，不然这真的是蛮艰辛的一条路。
就是机会还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对，
就没有准备好的话也是很难有一番成就这样。
而且我问勋，你是不是一直都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嗯、有那种心态？
对耶，
通常做老板都一定要这样子才有办法做得下去。
对，他是一个就是有点微妙的状态、哦、
对，
怎么说，
因为我身边蛮多朋友就是也是创业、嗯、或是自己当老板这样子，他们都有一个特质，就他一闲下来他就好紧张。
对，我是连去洗头发我都在回讯息，然后跟想一下下礼拜的贴文排程要排什么，
就是闲不下来、嗯、
好像是有点这样。
因为变成说你自己要对自己负责，然后可能也要对员工负责的时候、嗯、你担起那个责任，你就会觉得说、嗯、我得想下一步，我想下下一步，
对，
下下下一步，
因为每个月一定要付给他们薪资。
对，
因为本来做生意就会这样，就是有个月可能很好、嗯、有个月可能不好，但是你不能不好的时候不发给人家薪水或者是奖金，
即便你知道说哪个时间是淡季。
对对对，
你也要努力，
要努力。对，
这真的蛮不容易、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没关系，如果你真的考虑创业，我觉得就设好一个自己的停损点。嗯，就是如果好，我钱
跟股票一样，
对，真的，如果我投很多钱都没有什么赚，那就先不要做了、嗯、就是或者是你赚的没有你之前工作多，或者是你的自由度不够高， 那其实我觉得就可能就设好一个停损点，
就是
要大概知道了，
够了解自己，然后去审慎评估。那我想问一个，是你在创业的时候，这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就是在转换的时候你有没有不习惯？因为本来毕竟你是员工，
对，
然后后来你就转换成雇主，就是老板。那在时间上啊，或者是自己工作效率上面，你会不会觉得一开始不是很习惯或熟悉？你有没有什么方式？
我觉得就是要善用工具。对，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在广告公司好了，可能老板会想要看很多的报表。就是我们会议的时候会有一个会议的简报，
对，
可能是一个 PPT 或者一个 Excel。可是你转换到月报的时候又是别的。
对，
就是我后来我自己觉得，如果你想要有效的管理时间跟资源，你就是用你习惯的工具为主。比如说我们要做很多杂事嘛，
对，
我们就用 Google 行事历。那行事历上面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比如说看大家的出缺勤，他什么时候请假，这第一个简单的嘛。
对，
再来就看贴文的排程，他也可以直接上在行事历上。
对，
就我们不用再开一个
就同一天可以看很多事情
跟很多代办。对，那我就觉得不用再分很多个 app或者是很多的工具来看，
而且这又是免费的工具，各位。
对，就是免费的。然后再来就是像因为我们之前可能开会的时候可能用 Word 或什么的，我觉得就不用。比如像我们后来就统一都用 Google 试算表，我的会议记录也在那边。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是需要计算的嘛。
跟我们一样。
对，然后因为你如果以前还要拿纸本，那你改来改去你还要就是 update 到、那個、
有的时候会有更新问题，對时间点、那大家一同更新
传错版本的问题。
对，所以我觉得改成线上的就很方便，就是都用线上。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要量化，就比如说像我刚开始做的时候，我很难拿捏说这个攻读生或我自己，我的包货时间这样到底是多还是长。所以我后来我就有计算到一个包货时间的平均的时间点。
哇，好专业哦。
就是变成说正职来他们也会知道说，他们今天如果假设有50包货要出，他们就可以抓说大概要准备多少时间。对，我觉得量化这件事情很重要。
合理，就是你自己要先有个改来，
对，
才不会瞎做事，然后再瞎忙，
然后会觉得到底什么事还没做，
然后时间过去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来不及。
因为其实我觉得做网拍很容易时间就没了。所以必须量化，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下子不小心阿姨才在敲门说可以逛吗？
对对，真的。然后客人可能不小心寄错货什么，你要处理，就是很多突发
的
事情。对，
然后又是有客人的这个部分，你就要切换你的情绪去面对。
对对，
这里很生气说啊，欢迎光临。
对，
这真的
不容易。所以我觉得还要慢慢习惯，但我觉得量化是第一个要素。比如说你上班走8小时，那你要怎么运用这8小时？
对，我觉得就像你前面说的，在准备要离职然后创业的时候，你也做了一个量表嘛，评估自己能不能做创业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每一个阶段啊，大家是把自己有的或者没有的东西，如果可以条列式或是怎么样列好列清楚，
对，
那你去分析一下你现在走的路到底有没有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这是可以让你未来的职涯发展的过程中会比较稳定的一种方式。
对，其实今天这一集迅也已经跟我们分享很多，就是如果你有想要创业的话，就是你需要具备或者是你需要思考的一些首要问题。那如果说是最后一题想要请迅补充一下，你有没有觉得说如果你要从业界然后转到创业人士的话，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建议
哦
要补充？
你说业界吗？
对，
我觉得就是我刚刚讲到的，你可能要先想说，如果是你是艺人公司，你要做哪些技能嘛。所以你就东补西补，比如说你看财报很强，你数据很强，可是你不会做影片，你不会做贴文，那你就要
去
学那边的技能，或者是你不可能都是请人家帮忙，你自己不下去做。
而且就算是请人的话，你也要知道，不然你没有办法掌控。
我刚刚就想说，你就算不会看广告，那你也有一份就是广告预算，你可以请别人帮你代操，你也要
会看，
不然你就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对，不然就变白老鼠。
对啊，
很容易这样子。所以就变成说自己其实要先下去看。我觉得
是什么都要会，
跟十几年前可能当老板不太一样。以前可能
市场趋势，
对，以前大家会觉得老板出一张嘴，可是现在老板不行，你要自己下来动手做，
不然就被弄。
也不是被弄，就是员工会觉得你就只会在那边，不可以这样子。而且我觉得现在当老板其实坦白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对啊，那是自己的啊，你自己的品牌，你自己的东西其实要自己最了解。
对，然后我还要想到一个，就是我觉得0-1是特别难的。就0-1，所以比如说
还不是100哦，
还不是100哦，但0-10 对，因为前面前期的时候大家最担心就是没有赚钱、嗯、你要怎么建立自己的客群嘛。
对，
刚刚有讲到就是说网拍来讲的话，我自己觉得我们刚好先定位成我们是小众市场，
是
你不要想要什么鱼都同吃。
嗯，
对，比如说我们自己的 hashtag 就可能是 L 号女孩的衣橱、
嗯、
就是我们是先把
定位抓出来，
对，先定位抓出来。再来就是我们前面可能因为我们是素人，我们不是网红，如果你本身就是小网红那当然 OK 嘛、
嗯、
可是如果你是素人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借重一下 KOL 的力量。
嗯，
对，就必须还是要带新的流量进来，
要有合作。
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在地化，比、
嗯、
如说像我们在板桥工作室，我可能就会去板桥社团 PO 一下。
哦，这很必要、嗯、
对，
我觉得社团很有用，
刷存在感
真
的
是
重要
的。对，所以有时候就是要刷一下存在感，然后免费的资源啦、啊嗯、因为像社团啊或者是 Google 评论那些都是免费的，对对对，就可以。那你有第一批的客源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广告，比如说我们去做类似受众的投放。
嗯，
对，所以
然后客人洗客人，
对，我觉得是这样，用名单洗名单、
嗯、
不然可是前提是零到一这部分可能一开始比较辛苦。
嗯，
对，
真的今天有深深的学到一课。
对， Charlotte 准备好要创业了吗？
哎、但我老板要害怕了。
你的鸡蛋糕店
我不知道我要卖什么。
鸡蛋糕我可以帮你卖、喔、
可以，
我很爱吃
车轮饼。你不知道卖车轮饼、
欸、车轮饼我也很爱、欸、
我要卖挂包。
挂包我也可以。
到底有多想吃？
那工作室外面可以借你们试摆一下。
可以、欸、我觉得不错。
可以，
我们已经有一了，
有一。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信热情的今天跟我们分享一些非常有用的资讯，
希望有帮助到大家。
对，如果说啊、我们今天有在收听这一集的观众、
嗯、
就是大家应该要先想好自己创业的定位。
嗯，
那你手上有什么工具，那你缺少什么样的工具、
嗯、
是你必须要自己去量化、嗯、去做一个评量表。
如果你对这个信还有很大的好奇，虽然他已经是人气了、嗯、你也可以去私讯他的粉丝专业。
板娘很正的。
对，
没有没有。
对，可是你要先消费他可能才会。
没有那么势利好吗？
好，我们会把那个重要的连结贴在我们这一集下方。
好，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对，他们的选品也是很厉害的，不是我们在吹嘘、
哦、啊，真的真的，进去 IG 看一下就知道了。
可以，欢迎大家来看，或者是我来板桥工作室试穿都 OK。
好，谢谢迅、嗯、今天的分享，
也谢谢大家。
嗯，那我们下期见咯。
OK， 拜拜
拜拜
拜。